大家在学习佛法哈、啊，有同参道友其实是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自己懈怠啊，或者是假装看不到讯息啊，啊，至少有同参道友一起提醒哈、啊，嗯。我们在修行的道上啊，啊，如果是我们除了师长以外啊，我们没有同参道友，其实是很苦的，啊，自己遇到问题也不晓得跟谁谈啊。因为有时候家人不见得大家都有学佛嘛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有同参道友是很要紧的。而且我们在道场里面呢、啊，其实我们的身口意在一来到道场呢，其实我们的身口意啊，随时就是可以培养福业啦，就是善业。所以诚实论说啊，我们看到师长合掌，我们看到师长呢起恭敬心，这个就是属于持戒。在诚实论说的卷十四哈，所以呢，他说持戒呢，它不是戒条而已，它是一种善的生活习惯啊。那我们来到道场才有这种所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家里大部分都是苦恼所缘嘛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它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多多的珍惜哈，嗯。那我们刚刚讲到是第七个，对不对？啊，补充讲义五十七页啊，第七个知跟见的差别。再来我们看第八个啊，就是无分别跟有分别。无分别为净啊，就知；有分别影像为净，就见。无分别就是修定，就修止；有分别就是修观，啊。以前我对这两个名词我一直都觉得很困难，其实它其实很简单的，一个就是什么他，一个就是毗婆舍那，有分别就叫毗婆舍那。在有分别不是乱分别，它是正分别，所以学佛的人有智慧呢，不是说啊，师父我们要无分别，不要起这个分别心。如果是我们还没有到了那个层次，你的无分别都是乱分别，就或者是不敢看啊，就叫无分别。其实学佛的人还是要正分别。正分别呢，在阿含经说，分别善，分别恶，这个是智慧，世间正见必备的啊。你不能连正跟恶的人都分不清楚，那就搅在一团，这个就不对啊。所以我们善人跟恶人也是知道的吧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明天就很紧张了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我们也知道很多善人很多恶人，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起烦恼。我们跟善人多多亲近，跟恶人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不代表我们就有嗔恨心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只是不要呢让他造业嘛。保持距离就是我们同情他，不要让他造业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学佛的人呢，应该要有这样的智慧哈。所以无分别影像就是修定，就是智。那无分别影像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在在观察，比如说观察呼吸啊，这一种它是单一的所缘啊，就是没有分别的啊，你不可以去分别。比如说我观察我的呼吸进出我的人中，对不对？我修安波念啊，呼吸出去回来一圈数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样培养定力。那我们不可以去分别说，哎，我的这个人中的地方，哎，空气是凉的，是冷的，是滑的，是粗的，不可以。如果我们要修定的话，修定的话哈，就是不能去分别它。好，这个叫做无分别影像的学习啊。如果是我们要去观察它的那个冷热啊、粗糙啊，这一种呢，就是属于观的部分啊。所以一个是分成，一个是称为智，一个是称为见。所以无分别影像这里的智哈、哦，感觉上比较像是正知嘛啊，他能够知道呼吸的进出啊，但是他不去了别它的冷热长短那种啊。那了别的能力呢，就是正知啊，智啊。那第九个呢，有色跟无色。那有色 还有无色，它后面有一个词很特别的，叫额烟啊，这个是音译词哈、啊。大家看角注呢，就是 jaya 啊 ，jaya。那这个 jaya 的额烟的意思就是所知或者是境界的意思，它是音译词哈、啊，就是有色的境界啊，有色的所缘影像。就是见无色的影像，就是智。哎，这个也是倒过来哈，这个见跟智也是倒过来啊，不是只有第四个而已，第九个也是倒过来的，见在前面哈，智在后面。有色的境界，有色的影像，就是我们的四大嘛，就是有色的，无色的就是受想行识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简单这样解了、啊、如果你能了别这个有色的境界、啊、地水火风，那这个就是见，无色的是无色蕴，就是智、啊、好，这个是补充这个智跟见的差别。那如果按照刚刚我们补充讲义那一段来看的话，他说智见呢是属于有、学人、啊、有学圣者的智见，他就比较着重在啊，圣者的无漏正见啊，无漏慧。那这里来分辨的话，好像感觉上它是通有漏无漏的。比如说闻思修，对不对？这些是通有漏的 啊，所以它不一定都是指这个无漏圣者的无漏正见啊。嗯，没关系，那这个就是包含很广的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补充讲义57页下面啊，它就是有引到我们的263经啊，诚实论的内容。那这几段文呢，我也是非常喜欢的，我经常讲过很多次哈。卷大诚实论卷15有找到吗？好，我们补充讲义57页最下面一段哈，他说修法维系一心相续，如羽毛暖为暖则渐变，就是我们修行啊，我们心念的转变呢，相续呢是很微细很微妙的，就好像羽毛它能够呢让这个蛋啊、哦、保暖的刚刚好，渐渐的成熟啊、哦、就是成为小鸡啦，不是煮成鸡蛋啦哈、哦、那是渐渐让这个孵蛋啊孵出小鸡，然后长鸡软固胡可为镜，就是我们的手掌心啊，你看我们的手掌的肉啊是很软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握着这个胡饼的时候呢，它是有这个温度，那久了之后呢，它就能够腐蚀这个，每天劈柴砍柴啊，那你砍久了呢，它这个虽然是肌肉很柔软，但是它还是可以腐蚀这个胡饼的意思，就是它会渐渐渐渐的为净，就是我们如果说有修行37道品，我们的心的转变呢，定慧的这种增上呢，它也是渐次渐次渐次的能够增上，然后烦恼慢慢慢慢的为净啊。所以你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哈，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件事情，如果说我们自己认为说，哎，我师父我有在修行啊，我有做早晚课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用这样子来审查自己的用功是不是有到家。我用功了这么久啦，做早晚课啦，哈，或者是我去当义工啦，我学佛了那么久啦，付出了那么久，我的贪嗔痴有没有越来越微弱啊？我的贪心，我的嗔心有没有慢慢的微弱啊？还是一直保持那个强度呢？如果一直保持那个强度的话，就是金刚不坏身鸟啊！你一直保持那个强度，就证明你没有用对方法。就好像你孵蛋、哦、那个母鸡啊，蛋生下来之后，它跑来跑去，它没有安住的孵蛋，那个蛋就坏掉了。那我们的道心也是如此啊！你皈依发心之后，你没有保任它，它也是会枯萎的，道心也是会萎缩的啊。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你看到、哦、你读一句话就可以 能够思维那么多法义，其实是 很有意义的、啊、读经论是很有意义的。那下面呢，他就有一句话提到说，修习佛法时到乃知，就是时间成熟的时候你才知道已经到达了。那如记诵说，记诵说一分从施受，一分应有得，一分自施为，一分待时熟。我记得第一天上课我就跟大家讲这个记诵了啊，它是出自这一边的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啊，那要具足的因缘很多，那我们不必想那么多，只要你去条件具足它，时间到了水到渠成啊。那这些条件它有内因跟外缘，外缘呢就是师长啊，还有呢同参道友啊。那内缘呢，内因呢就是自思维，善自思维，有没有？那有了这个内因外缘了，剩下的是什么？等待时节因缘啊。所以导师啊，大家也知道吗？导师有一句话，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《诚实论》这里的，不然就是看到《杂阿含经》，就是。啊、我们的这一种文思、啊、都用功了，那剩下的就是等待时节成熟、啊、所以我们也急 不用急、啊、就是也不用想太多就对了、啊、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、啊、58页、啊、补充讲义58页，他说若人虽复终日读诵不能明了啊、如果有人、啊、每天读诵经典，但是他不能明白道理的话，经文的含义也是徒然无功的啦，也是没有办法增长智慧的。就好像我们如果知道呢，这个有时机因缘、啊、而成熟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要熏这个马有这个花的香气，那你可以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就是用很多花一次过、啊、就给它熏这个马、啊、它马提炼出来的油呢 就是精油，我们现在讲的精油嘛哈，它就是一下子、啊、就是提炼到最精华的东西出来。另外一种方式呢，就是用少少的花，每天每天渐渐的久熏，那它这个马呢挤出来也是会有香气，就是两种都有这个功效、啊、那我们按照诚实论这里来看的话，他是说不如少花渐渐久熏，就是他还是比较赞同说持之以恒，这个才是最持久的、啊嗯、所以呢我们那种暴冲的 喜欢暴冲的人、啊、一精进用功呢我就拼老命的那个，有时候呢拼了之后有时候漏气也更快、啊、所以要中道一点、啊、还是渐次渐次会比较好、啊、那或者是第二行他提到高润水镜垒墙壁等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大概应该是说，我们如果拿一些可能是防水的东西、啊、或者是、水漆、啊、那如果是在墙壁里面、啊、我们在墙壁我们如果有油了一层那个一般的油漆、啊、那如果我们不留意没有做好防水的话呢，那个墙壁慢慢就会有壁癌，对不对、啊、会生长霉、啊、等等的。所以呢不是说你油了漆呢就没有事的、啊、像那些水漆 它不防水，它只是水汽而已。那你如果说在厕所啊在哪里啊水汽很重的地方啊，如果你不再做那个防水的功效的话功能的话，久了之后呢整个墙壁都会那个气都会脱落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呢也是如此啊，他说我们修行也是它是渐次渐次渐次渐次的啦哈。那现见他举接下去呢他举这个现见我们亲眼能够看到的种子、啊、升起这个根然后长芽，那植物啊下种冒芽、啊、这种过程呢它是增长是非常微细、啊、是很难看得到的。 日日所长如毫末许，就是植物啊，它成长呢是非常非常的缓慢，但是它就是你一两天没看，它就可以长很大啊。就好像有一个一句话，好像说田里的冬瓜，虽然你不看，但是它天天长大啊。你一段时间去看，它就变成很大的冬瓜啊。小儿等身啊，小孩子的身体也是如此哈、啊。或者是酥乳等熟也是如此，就是乳制品啊，啊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豆浆，或者是做那个乳酪也是如此，它要发酵嘛，慢慢慢慢的成熟了之后，哎，上面那一层捞起来就变成豆包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它是渐次渐次的成熟的，所以他说修行佛法微妙难觉也是如此啊，所以我们。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啊，我们说不管我们是文思修哪一个阶段的用心都没关系，只要我们是相信因果有正见，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功不唐捐的。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啊，我们都不要，就是不要跟烦恼相应啊，啊，不要为了一些虚荣心啊，或者是希望别人赞叹啊，别人肯定这样的不好的念头呢来做。那我想就如这里所说的，只要我们如实的做啊，如实的用功啊，它就会微妙难觉，就是它时间到了就成熟啊。 OK， 那第二段呢，从因生果不须怨故啊，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啊，也是诚实论卷十五这里提到说，这里有外人提问说，或见有法一时顿即，有人先不见色，见即懒着啊。他就是有些法，他是一时顿即，就是他 一下子就集合在一起啊，就好像我们看到色啊。有人先不见色，一见的话就懒着，所以这个烦恼他说是顿即。那有时呢是少时多所通达，何故但说见次休息、啊、就是有些人、啊、他可能的意思是，可能是指说有些人他可能是可以一下子就能够完成、啊、不一定是要这样见次啊，见次的修 啊。那论主的回答说，皆是过去曾修习故，知即习以见，此事以明。他意思应该是说，这个人能够在今生，比如说他一听闻佛法，他就能够领悟很深，或者立刻当下就开悟，这一种顿悟呢，他是过去有修过的，过去的资粮很成熟了，所以他今生才能够一下子就能够开悟，或者是上路啊。那否则的话呢，其实他还是要渐次的。所以呢，从整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来看的话，任何人的修习过程其实都是渐习、即习以渐的，就是渐次、渐次累积而来的啊。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具足这样的哈。又非但发心能有所成，不是你只要发了心、啊、就能够成就的、啊、像大智度论就有提到，如果你但有发心，就是你只有空发愿也是没有用、啊、你只有愿力没有实践也是没有用的，叫空发愿、啊、大智度论说。如经中提到说，若于善法不勤修习，那如果于三十七道品这些善法不勤加修习的话，而但愿欲不受诸法，只是呢一心祈求不要被诸法、啊、不执着诸法、啊、于诸漏中心得解脱，世人所念终不从愿，就是他只是祈祷而已，他不修习，那他终究呢不能够呢如愿的，以不能勤修善法故，他不修如是因，不修善法当然就不能够断尽烦恼。行者若能勤修善法，虽不发愿，亦能于诸漏心，于诸漏心得解脱。所以他有用功， 虽然他不发愿不祈祷，但是他还是自然会得到解脱。以从因生果不须愿故，就是他因跟果之间啊，从因到果之间不需任何的祈祷发愿的，这个是声闻的论点啊，哈，因为他是解释阿含经嘛，啊，他说阿含经就是提到说你祈祷也是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你欲求也没有用啊，犹如鸟雀要须抱暖啊，就是像那个母鸡啊，或者是小鸟啊，保护啊这个啊鸡蛋。鸟蛋不以愿故受从可出啊，就是它不会只有祈祷，那个小鸡或者小鸟呢会从蛋自己蛋出生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你好好的保护它，给它温暖，它自然就能够成就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要相信因果的，如是因就得如是果，所以你不用想太多，也不用担心太多啊，你只要啊，如实的做啊，相信因果的做，那就对啊。所以我们的动机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学佛啊，你看为什么不管是道品也好，或者是很多祖师大德，他都说我们学佛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有正信正见，对不对？你有了这一个，你调整了自己的动机、做事的动机啊，跟人相处的动机，哎。你的身口意全部的行为都是变成福业，都是善业，因为你的动机的关系。那如果是说我们动机不正，你虽然好像忙碌啊，每天很忙碌，但是全部都造恶业，这个就是动机的问题。所以有一个教授啊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师父，如果是说我学佛之后啊，我的这些学生他很懒惰，他不做功课，那如果是说我自己呢，每次都宽容他们啊，或者是呢，就是反正我的薪水照拿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他就是能不能毕业是他的事嘛，他自己不尽力嘛，对不对？我讲过了，那这一种的话，算是对他不慈悲吗？还是说啊，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怎么样的心态啊？有一些人就是说对学生很慈悲。但是慈悲到学生就欺负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说其实呢，不是只有你们当老师的人哈，有这个问题，我们任何学佛的人都遇到这种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唯一审核的标准就是动机。所以我们判定一个人有犯戒没犯戒，都是动机的，都是看动机。你如果你没有动机，没有那个不好的动机，都属于善法善的心，如果你是有不良的动机，那个都是不对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动机是我们学佛很重要，其实动机就是认知嘛，就是知见的问题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第三段啊，住念住等名远行，后三欲一通远行出果道。那修习四念住呢，在声闻法里面就是指加行道，加行道。那出果道呢，就是出果啊，就是正出果。那远行出果道也是叫做出果相。他这里的用词好像是行须陀洹果，或者是行出果道，就是属于啊。须陀洹相就是出果相，或者是见道，大家知道这些语词吗？它前面有一个行的话，就是这个须陀洹就是出果嘛，哈，就是出果。那所以有一个行的话，就是属于你如果简称它，也可以称为行出果。那行出果就是还没有到出果。他往出果前去，所以他就是出果相。那出果相又有别的名字是叫什么？他有另外的名字叫什么？出果相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？啊？出果相啊，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？ 哎呀，我考试你们这一班就惨了，我看全部都不及格，等一下留下来发心布置场地啊。这个出果香另外的名称就是见到位啊，就是见到位，见到位，对，见到修道、嗯、那修道开始就是修道位开始就是出果嘛，所以一般我们讲见到过来就是修道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道？还有什么道？正道。你们的佛学名词真的太差了。佛学名词它这三个道是你到哪里都一样的，居舍论也是这样，阿毗达摩也是这样，它是见道、修道、无学道，没有东西好学了，叫无学道。对，无学道，这三种道啊。那如果是见道之前的话呢，一般我们都说加行道，这边是凡夫位，就称为加行道。所以这些名词、哦、是基础佛学的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一般呢从这里来看的话，见道位过来这里就是出果相嘛哈，进来第一个就是出果，就是这样出果啊。那无学道这边就是四果，那中间这边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有二果、三果嘛，哈、啊，还有四果相，都是属于修道位啊。所以行须陀洹果就是出果、出果相，或者是见道位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下面的用词哈、啊。他问啊，《诚实论》卷十五，他这里说问曰：行须陀洹果啊，行出果。在见地道中，就是见道中，看到吗？啊，念住等不明见地啊。他说，修四念住三十七道品，这个是加行位啊，它不是见道位啊。那论主回答说，他有两个答案，两个回答。第一段呢比较长，他说，行出果者有远有近，诶，这个是很特殊的解释来的。他说出果相呢有两种，一个是远的，一个是近的。那如果修四念住这个阶段呢，是属于远行者，见到位是属于近行者。近怎么知道呢啊？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黑板的这个图来看的话，大家就可以自己加上去了，这个是属于远哈，所以这个是属于远，远的出果相。所以诚实论呢，把这个修四念住这里啊，他说是远的出果相，他也称它为出果相，但是它是远，比较远的。那这个就是近，这个就是近，近的出果相。其实他诚实论还有别的地方有讲了、啊，这一个出果相才是真实的出果相，才是真实的，才是真实的出果相。那这一个远的呢，它只是名字的出果相，只有名字而已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它有这样分，大智度论也是这样分、嗯、好，那我们来看下面它引的经呢，就是我们的二六三经。我们看下面哈、啊，何以知之啊？他说，佛于《福科喻经》中说，若知若见。故能得漏尽，知见什么东西呢？知见五蕴，五蕴的生跟五蕴的灭。所以你看，跟我们《杂阿含经》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啊，色等就是五蕴嘛，色受想行识嘛。那他就举了三个譬喻，第一个 A， 若不修道，则不得漏尽；修之则得，如抱卵翼。所以、哦、你看这个母鸡孵蛋的这个譬喻呢，主要要阐述的道理是，如果你不修道就不能得漏尽，如果你修道你不用祈求你也自然得漏尽，所以这个是母鸡孵蛋譬喻的含义。 B 的话呢，就好像手抓斛柄、啊、劈柴那样的譬喻，行者常修道品，烦恼围城，虽不受觉，尽以乃知、啊、就是、 我们经常啊保持修道啊，修三十七道品啊，烦恼慢慢的消落啊，我们都不会察觉的。有时候啊，你没有，你到了那个地方，或者是烦恼断尽了，哎，你才知道说，哎，原来已经没有了，就是因为你每天那个劈柴啊，哈，那每天很努力的去那里劈柴，劈到呢，这个斧头都给你抓断了。那息的话呢，就是常修三十七道品，这个欲、福、劫、禅啊，这四种烦恼呢，亦可善坏，就很容易呢脱落了啊，烦恼脱落，就好像这个海船欲，这个古字哈、啊，它是船通船这个字的啊，海船欲就是大船啊，大的船。那绑在船上的这些枯藤啊，或者是绳子啊，那日晒雨淋几个月，它就全部脱落了。那我们有修道品呢，哎，我们身上的烦恼它就慢慢减弱啊，就会散坏啊。故知从念处以来，哈、啊，修习四念处以来，学习道品，可以名为行出国者啊，就是行，就是出国相，远行的出国相啊。那回答二，他说如果只有一念心或者是十五心，一念心这个是大众部讲的，十五心是有部讲的，不得修道。如果你说见道位一刹那或者是十五个心，这个是大众部跟有部所讲的，所以见道位是不能修习三，不能修习任何东西啊。所以呢，陈思论说，你应该要承认有一个远行的出国相，啊，远行的出国相，因为他为了要解释这一部经啊，为了解释这一部经啊，因为这部经讲的就是道品，三十七道品，啊，所以你不能说三十七道品是见到位还要修的嘛，见到位他已经是正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修的过程是这个加行位这边啊。也是有道理。那我们往下看第二个问啊，他说提到说，初说知此色等，色等的生，色等的灭，名出果道啊，就是你之前的经文啊也有提到苦集灭啊是出果。那后三个譬喻呢是三果道，是故不名为行出果者啊，他是。三果道它不是它应该是出果二果三果啦哈，他说不是在指出果啊，出果相啊。那论主的回答是说，如果这个蛋哈、哦、不抱着，就是不保护的话呢，那个蛋呢就会坏死了，那抱着呢保护它就会成就。所以呢我们修习念住啊就是虽然是加行位，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成就的话，也不名为行啊。如果能成就，就名为学人啊，就是出果，名为不烂坏能堪受者。是故若于念住等中烂坏，则名凡夫。所以修习三十七道品啊，如果我们退失道心，他就成为凡夫。如果修习三十七道品继续成就，他就成为出果见到位啊。若修习成，就是行出果者，就是出果相啊。就好像在那个可当中啊，就加行位的时候呢，就好像鸡蛋小鸡在蛋里面。那如果是正的出果，就好像孵蛋呢，这个小鸡出生了，出壳了啊，所以可以知道说修三十七道品啊，它可以称为远行者啊。所以基本上诚实论呢，它的说明呢是挺不错的啊，就是它有解释到我们刚好这个二六三经啊。好，那这个是补充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二六四经啊。二六四经的话，我们先看书本，先看书本啊。 书本是在47页啊，47页，264经，找到吗？叫什么经？小土团经。团，古字嘛，这个是古字，它就是一饭团的团呐、啊，饭团的团啊，古字来的这个。那这一部经呢，提到说佛在舍卫国了哈、啊，有一位比丘，那在修禅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，那我们的五蕴是常恒不变的吗？正住的吗？这个正住哈、哦，那我们对应巴利文呢，它就是如是永住，它是永住的嘛。这个正住呢，其实另外的翻译就是。它是如是永住吗？啊，就是不变的意思啊！哈，我们的五蕴是常恒不变异的吗？那这个比丘呢，从下午的时间呢、啊，哈、啊，或者傍晚的时间起来之后，他就去请教佛陀啊，重述他的问题。好，请看48页啊，48页的第二段啊，他重述他的问题哈、啊，也重述了2次、3次、哎、我们看第二段，尔时世尊手执小土团、啊、佛陀啊手拿着一个小土堆 啊就跟比丘说，你见我手上的土堆吗？土团吗？啊、比丘说已见世尊。那佛陀说，比丘啊，如是少土我不可得，就是这样的这种少许的土啊，啊，这种我啊，你都找不到的，啊。若我可得，如果这个我啊，这个神我可以得到的话，那就有一个长恒不变的东西。但是在我们的五蕴身心呢，连这么少许的这种我都找不到的。巴利文的翻译是：如是少许。自体不可得，巴利文的这句话哈，他是把它白话为如是少许的自体不可得啊，那或者是如是少土的我你都找不到，那意思说就是没有就对了哈、啊。那佛陀说，我意念过去是长夜修福啊，就是修习很多福业，所以呢，曾经有7年呢、啊、修学慈心。经过气劫成坏，不还此世，就是一直都生在天界就对了，他没有来过这个人间呢、啊。那这个慈心呢，我们到后面呢 会有经文出现，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哈。这个慈心呢，在我们的书本544到546啊，有2部经在解释修习慈心。就杂含73跟74经，明天大家也要学习四无量心、啊、那修习慈心有这样大的功德、啊、所以他就生在天界。好，我们看49页、啊、书本49页，那气劫坏生在光阴天，那气劫成又生在梵世天啊，然后接着呢又去做天地色、啊、就是第四天王、啊、好，我考大家，第四天王在哪一天？33天。那33天是第几天？色界、无色界吗？是的，欲界的第二天。欲界有6个天，第二天就是刀立天。刀立天另外一个名称就是33天啊，33天它不是说有33层，不是，33天的意思就是有32位天子，然后中间有一位天主，就是第四天王，所以33是指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人，33个啊，不是指33层哦，啊。不是我们101这样一层一层哦，不是。那做了第四天王之后呢，他再做这个转轮圣王，有没有？ 那转轮圣王就有种种的七宝，以正法治化这个国家，以法调御众生。好，下一段、哦、这一些我们就不用一一看了哈。那行这个灌顶王法，这个灌顶王、啊、就是印度的加冕礼啦，就是他要当国王的那个之前的一个加冕礼、啊、那灌顶王法就是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宝物出现。不过这个转轮圣王呢，虽然有这样子的宝物、哦、比如说第二段、啊、他这里有84000龙像，有没有？皆以众宝庄严而教之，这个教呢就是装饰的意思，就是珠宝装，就是给那个像啊龙像呢带着，就是很庄严就对了。然后呢这个转轮圣王啊，这时候呢因为有这么多像过来嘛哈，你看到、哦、他是早上跟下午都来一次哦，就是来顶礼这个转轮圣王王法嘛，灌顶王法，就是当了转轮圣王他自然就会受到就有这些福报、啊、这么多像、哦、走过来。但是呢他就想说、哦、这些大象、哦、每天这样往返的话会踩死很多众生啊，所以他就呢减少他，愿令42000像百年来一次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转轮圣王其实他还是蛮善心的哈，就是他不希望这些来敬礼的这一些大象啊啊踏死太多众生啊。不过往下看呢，你看这个印度呢全部都是什么48000、84000，都是这个固定的数字啊。那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啊，因为我们不是研究转轮圣王啊。好，我们来看50页的第一段，也是这种，也是这一种，它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啦，玉女啦，很多很多很多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比丘此等此事何等业报，得如是威德自在呢？此是三种业报，有这修是三种就得到这样的威德自在的果报。第一是布施 Dana， 第二个是调伏 Vinaya， Vinaya 又翻译为律，就是持戒。修道就是 Magga Bhavana， 就是大部分是指修定了啊。那在杂含有很多修定的部分呢，就是修持心，这个就是三福业，布施持戒升天、啊、或者是布施持戒跟修定。比丘当知凡夫欲懒习五欲，无有厌足、啊、凡夫啊懒着这个五欲啊，色声香味触没有厌足的啦。圣人智慧成满的话，成就圆满，就常怀知足。那一切比丘，一切诸行过去灭尽变异自然，彼自然众聚及以名称皆系磨灭，就是诸行无常嘛，我们知道嘛哈，不管你是所有的宝物或者是种种的名称，终究会有生必有灭，永习诸行厌离断欲解脱啊，就是一切都是无常就对了。你懒着这一些啊福德啊，哈、啊、转轮圣王种种的这些福德，总有一天他也是福报会享尽的啊，这是佛陀是这样的意思啊。那我们继续看51页哈、啊、第二行，接着呢佛陀讲完他过去世有这样的福报之后呢，佛陀就带领比丘呢去思维无常苦无我了啊。接着呢佛陀就说，那我们的五蕴啊是常还是无常呢？啊，是无常的。那无常是不是苦呢？是。那是不是无我呢？是。啊，往下看呢全部都跟我们前面一样的，跟我们前面的经文一样啊，就是诸所有的五蕴过去未来现在等等也都是无我的 啊，非我不异，我不相在，它就是无我的。那最后能够得到漏尽，所以佛陀啊，他通常呢开示都是前面先说这一些福业端正法，然后知道这个端正法也是有过患不究竟之后，佛陀就跟他讲正法要就是无常苦无我，就能够证得出世法啊。那我们看五十一页最后一段，那这时候呢，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啊，踊跃欢喜作礼而去，常念土团辟教授，就是经常思维佛陀的这个土团的一个譬喻啊，就是连这个土团一顶少许的这种我啊都找不到的，在我们身心都找不到。那这个比丘呢，就是在读一经处好好的用功修行，最后呢证得阿罗汉果啊，成阿罗汉果。好，那这部经就到这边，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是在25页，有没有？25页，补充25页，264，刮胡264经啊，找到吗？
有。
OK， 佛说常而不变的五蕴是不可得的，即使连小土团那样少的恒常之物也得不到的。说明过去世呢，依于布施调伏修道啊，就是布施持戒修定，而成为转轮圣王所拥有的七宝，但是都是会成为过去会变异的，会无常的。劝诫比丘应该要观察诸行，厌离欲灭尽啊。那杂阿含呢所提到的这个正住啊，我刚刚跟大家说的，你看对应相应部呢，就是有永恒之物吗？啊，这样的意思啊。那如少许的土啊，如少土的我也不可得。这个我呢，在巴利文就是阿达包瓦啊，阿达就是我啊，包瓦就是有啊，就是我的意思啊。啊那修习慈心有后面会参考到这些经啊。那三福业呢，我引的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。瑜伽师地论卷86这里提到说，那有三种受诸受欲者圆满差别，第一个就是知产圆满，第二是智体，第三是广大殊胜有情供养圆满，有没有？那倒数第二行这里提到说，第一个就是布施，布施对应上面的就是资产圆满，资产圆满就是这个佛陀过去世啊，他得到很多资产，就是转轮圣王嘛，他因为过去有做布施的业，所以就会得到转轮圣王的福报，就资产圆满。第二呢，就是戒条伏诸根具行，有没有？所以他过去有修过持戒啊，所以他能够得到自体圆满，就是他生得很好的果报体啊。第三，有这个广大殊胜有情供养圆满，是因为过去呢有修这个持心啊，欲界持修所得果报啊，修习持心为先导为因处，于诸有情损害极尽形象转故，就是对于伤害有情的任何的这一种行为啊，都不再有了，因为他修习慈心。所以转轮圣王呢，或者是佛陀过去世呢，其实他曾经有因为有修学慈心，有持戒，有布施，所以有过这样大的福报。但是这一个会不会有生必有灭啊？会啊，所以佛陀还是劝戒呢，就除了端正法，我们要进阶的去修处世法啊，才能真正得到解脱。OK， 那这个就是264经啊。好，那我们下课啊，我们休息10分钟啊。